Wenn man drei, drei ist gar nicht mehr jung. Der drei, ja, Kei, Chi, Zang, Mai, Igeren, der Geschenti. Der Geschenti, ja, du da, der Geschenti ist ein Idee.住到这个宅子里边，这是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实境，实实在在的这个境界。 为这个智慧所托，所依托的地方，咱们这个宅子里可以住人，这个真实的实相的境界里边，要有真正的智慧，所以啊，这个宅子。 就譬喻实境的真智，要论起来，这个福德，佛呀，这福德，他。 广修六度万恒，没有少少的那个微细的那种恒，他没有修，要讲起智慧来。 要论佛的智慧，无境而不照，没有啊，一种境界，这种的境界，他照不到的，啊，所以呀，这才说多有田宅，多有田宅。 记住童仆，童仆是干什么的呢？就是工人，就是啊，使用的人，童仆是使用的人，啊。
要做一切的功，啊，那么这个童仆啊，并不是说使用的人，这是表法，也有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这个佛的方便之见，这方便之见的，什么都可以做的。 具足圆满，方便这种的智慧圆满，这是同步。那么怎么说方便之见具足呢？因为他在这个六道众生里头，和广混虚啊。 和光混虚，怎么叫和光呢？好像这灯与灯光相合的，它不相冲突。这和光，在这个六道里边，头出头没，虽然有生死，也视现生死，但是。
他不着住到这个生死上。为什么要在这个六道里头和光呢？因为他要趋顺群机，趋就是弯曲，顺就是恒顺众生，群群就是很多的，这一群一群的，机机就是啊这一些个众生，他呀 趋就自己呀用这个方便的法呀去教化众生，不是啊由这个直路来的，他趋委曲婉转，用这个方便权巧的方法来教化众生。这个呢同谱就比方啊这一些个方便之见啊，所以这叫啊实质的同谱，真实的智慧，也就是比方同谱一样。气家广大，唯有一门，气家谁的家呢？就是这个长者的家。这个长者的家广大，广就是宽广，大就是最小而言大，就是不小。那么到底有多大呢？有多广呢？啊，我告诉你有多大有多广。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在这个三界众生啊，在这个三界里边跑来跑去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总也不能摆脱这三界的轮回。那么在这里边跑，不知道怎么样啊能出这个三界。所以啊释迦牟尼佛才到这个世界上来呀，现了一个婴化身啊，指明啊这一切众生，这个家庭啊不是一个平安的家庭啊，是广大是广大，但是在这个广大一个家庭里边呢就有一个门啊，这个家就是这个三界，就是我们的家，这个家这就是比方三界，譬喻这个三界，三界无安犹如火柴，所以啊这后边不讲这 这个房子这个家里就着火了。那么唯有一门，这一门呢是表示一乘佛道，只有这个一乘佛道才能出离三界，才能啊离开这个不安的地方。你看后边说那一些个小孩子啊，在这个大住宅里边呢着了火，他还不怕，还在那儿玩得很高兴啊，玩得好，很高兴的，也不知道啊这火是厉害的。这也就比方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这三界里边呢啊，以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快乐的地方，不知道啊这火就来把你烧死了。所以呢这七家广大，唯有一门，只有这么一个门才能啊出离这个三界。作诸人众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执着其中，多主人众，在这一个宅子里边，对吧？这个宅子里边呢住了很多人，可是啊这些个人呢多住人众，这不单单是人，那么又有什么呢？这表示啊无道的众生，无道是什么呢？有天道，这一百人呢就是天道，这两百人呢就是人道，那么三百、四百、五百那就不是人了，是什么呢？三百就是畜生，四百就是鬼，五百就是地狱，这地狱道。那么这是六道轮回呀，怎么没有阿修罗呢？不错，是六道轮回。现在在这《法华经》的经文上是说这个五道，因为这个阿修罗啊奢于这五道里边，所以啊把这个阿修罗道就给取消了。取消也并没有取消，不过做一个附带品啊，也就是做一个附庸了。附庸，附庸呢就是不是正式的，它是一个配角，配角就是配是一个服务，不是一个证 配角。这个多诸人众啊，就是包括这五道众生，这叫多诸人众。在这个阿修罗呀、啊，天道里也有阿修罗，人道里也有阿修罗，恶鬼道里头也有阿修罗，畜生道也有阿修罗。那么这阿修罗究竟是什么样子呢？这阿修罗呀，是梵语，梵语也就是印度话，翻译成中文叫什么呢？这叫无端正啊，无端正。无端正，什么叫无端正？无端正呢，就是最丑陋的，最不好看的样子。怎么样不好看呢？啊，我啊告诉你一个大概，人家这个鼻子长到眼睛下边，他这个鼻子怎么样啊？长到眼睛上边去啊，你说这好看不好看？鼻子长到眼睛上边去，你说这个样子啊，还有他这个眼睛鼻子耳朵嘴呀、啊、都生到一起了，生在一个地方啊。你说你看看这个眼睛鼻子和嘴巴和这个耳朵都生在一起一个地方，你说这好看不好看？这阿修罗啊就是这样子，这是男阿修罗啊最丑陋，女的阿修罗呢啊生得最美貌，生得最美貌。你记得我以前讲过这个公案啊，那个第十天看见阿修罗这个女啊，这个小姐生的这么美貌，她就向这个修罗王啊就求婚。那么这个修罗王就把一个修罗女啊就嫁给这个帝师。嫁给帝师，帝师啊因为他也很有善根的，所以他欢喜啊听法。那么于是乎每一天呢就到一个仙人那个地方去听法。但是这个修罗女就生出一种怀疑的心，怀疑什么呢？怀疑玉帝呀、啊，有外遇了，外遇啊，就是另外呀、啊，有女朋友了，外遇，外边呢有一个女朋友了。他说这个玉帝天天都不在家里，一天到晚都说有事情，啊，究竟他是？做什么回来就问这个帝师，说你天天不在家里你干什么去呀、啊、帝师说我去听法去，有个仙人呢在那讲法。他说那我你带我也去，我和你一起去听法不好了？帝师说你不可以去，你到那边呢 很不方便啊。这个修罗女这心里更生了怀疑了啊，你听法有什么待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呢？你一定是啊有不可以告人的事情，有不可以呀、啊、叫我知道的事情。于是乎啊，这个修罗女也有神通，有什么神通呢？她能啊有隐身术。隐身术啊，就是他这个人在这儿你也看不见他，他有这种本事。于是乎玉帝啊去听法，他就随着玉帝一起去听法，玉帝也看不见他，因为他有法术。等到这个听法这个地方他现身了，他现身，玉帝说啊，你干什么来了？说那你干什么来了？我来听法，那我也来听法嘛。他问那个法会里边一看啊，男男女女有很多人啊，有很多的女人呢，生的也都虽然没有他那么美貌，但是也都啊，那果章讲话不坏啊，都过得去。咱们他更生了妒忌心哦，原来你天天到这儿跟这一般女人来胡混啊，他也就发了脾气，他也发了脾气，玉帝也发了脾气了啊。玉帝拿着一个莲花呀，就打他一莲花啊，打他一莲花。那么玉帝也是有神通啊，这莲花上的虽然是一朵莲花，也是有很重的这个力量。于是乎被他打的他就哭起了，哭起就跑回去对他父亲讲啊，说这个帝师现在他不守诺言了，现在不守我们的规矩，所以现在他跑到外边去找女人，我去后边跟踪他，去调查他，他还打我，你一定要给我报仇。偏偏呢，这玉帝这个帝师啊，和这个修罗女结婚这个时候啊，以后就请这个修罗王呢去赴宴。赴宴呢就请他去吃饭，请他吃东西。玉帝啊把这个天兵天将都在两边摆列的非常齐备。修罗王他也多疑啊，你向我示威呢，你向我来呀你贺我呢。他生这种怀疑，他不知道啊，这是玉帝第十天呢恭敬他派这个军队啊来在两边给他站岗。他生出怀疑，说他向他示威，于是乎心里啊也就很不高兴，回去啊就很不高兴。那么现在他自己的女又来说玉帝怎么样不好，怎么样不好，于是乎啊他就去把他修罗众啊发动修罗众去和玉帝去作战。玉帝虽然有那么多天兵天将，可是和修罗一作战的时候屡战屡败，打一次败一次啊，没有打胜仗的时候啊，都是失败。怎么办呀？玉帝就去求释迦牟尼佛啊，说这修罗现在造反了，来攻我，把我这个第十天呢几乎都要给破坏了。 这怎么办呢？释迦牟尼佛说，那容易，你回去啊，叫你这个天兵天将啊，就念一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。你念这一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呀，就会有大智慧。你们有大智慧，就可以把这个修罗呀，这个愚痴的众生就给打败了。那么果然第十回去叫天兵天将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他们一念这一句啊，这个修罗果然就再作战就败了，一战就败了。于是乎啊，这个第十啊才能把这个他这种的第十的位保存得住。那么这个修罗又有一个名字，就叫无酒啊。他因为啊在天上有天府，没有天权，所以啊也喝不着酒。喝不着酒，他要喝酒那个脾气更大了，因为没有酒喝，所以虽然他好斗啊还差一点。那么这个恶修罗呀，就是好勇斗狠，就是作战，好战争。天上有恶修罗，就和天命天将作战；人间有恶修罗，就和国家的军队来作战。啊，畜生里头恶修罗，什么叫畜生里头的恶修罗呢？就那害群之马。好像那个马本来都循规蹈矩的在那吃东西，大家都在一起吃啊。这个马呢，它专门呢来欺负其他的马，这叫害群之马，对于这个马群里有害处，这就是修罗马。其余的畜生也是这样的，凡是啊好像那狗，那个韩光先不说他有个修罗狗啊，我说你这个人呢也没有逃出修罗之外去，我说你也是个修罗人啊。他翻译的时候他只翻译他一个修罗狗，不翻译他那个修罗人。呵呵啊，所以呀、啊、这是畜生里边有修罗，鬼里边也有修罗。那鬼呀、啊专门去啊害其他的人，这就是修罗鬼。总而言之，他就是有脾气啊，这脾气最大啊啊，好像那个炮仗似的，好像这个中国城过年不放那个炮仗，quick fire quick 哎。就像那个东西似的，你有一点火，它嘣就爆了啊啊！这就是修罗。你们谁要愿意做修罗，愿意做修罗，就学那个炮仗去；要不愿意做修罗，啊，愿意做菩萨，就不要有那个炮仗。好像那个炮仗那么样。那么在这个五道里边呢，有天道，你们都知道天道是什么了啊，有人道。天里边呢，天人里边也是分呢很多的阶级的，千差万别。那么人里边，你说人道里边有富贵贫贱啊，有老百姓，一般的人民，到这个村政府、乡政府啊、市政府、省政府，然后组织起来这么一个政府。这个一个政府啊，就有做官的。 又有当兵的，又有做警察的，你看这里边也是千差万别的，不一样啊，是不是不一样啊？有的就穷得不得了，有的就有钱的很厉害啊，都是不一样。有的人生的相貌啊非常美满，有的人呢相貌就生得很丑陋啊，和这修罗差不多啊。有的人呢没有眼睛，有的人呢又没有鼻子，你说这不是修罗样子啊？有的人就不会说话，有的人是聋子啊，盲聋阴阳也是很多种类。所以人呢与人不同啊，这个人里边呢就有很多种人。有的人聪明的啊，就像神那么聪明，说是聪明啊像鬼似的啊，鬼那么聪明，其实不是。鬼虽然聪明啊，他属阴的，聪明的人呢像神，聪明正直之谓神嘛啊，像神似的。所以再有人说曹公兼似鬼，曹操啊他是很聪明的，但是他那兼聪明兼似鬼似的。尧帝智如神，尧帝帝尧那个智慧啊像神那么聪明。所以啊，有的人聪明，有的人呢就愚痴的不得了，哈，比那个猪都笨。那个猪啊没有智慧，他比那个猪还没有智慧啊。人里边有这么多的阶级，好像我们现在啊在这听经的人有两个就很聪明，记忆力很好。这两个人我记得呀，到这首先八楞严咒能背得出，严咒我就愣半年呢啊。你看见前几天来那两位法师都要照着本子念的啊，这不容易念能可以背得出的。你们现在这西方人居然能把楞严咒背得出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这是啊这个人，那么畜生里边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哈，畜生很多很多的，不必讲他了。恶鬼也不少，你们大要对这个恶鬼也都很熟悉的。虽然每一个人没有去做过恶鬼，但是在这学佛法的人都知道恶鬼是怎么回事。恶鬼就是没有东西吃啊，一天到晚的想找东西吃也找不着，这就是恶鬼啊。为什么他做恶鬼呢？因为他做人的时候贪心呢，竟贪吃，吃的太多了，所以做鬼的时候没有东西吃，这叫恶鬼啊。五百人止住其中，止住其中啊，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个大家庭里边。这个大家庭是什么地方？就是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三界之内。所以说三界无啊，犹如火柴呀。这犹如火柴呀，这还是啊比方。现在呀这个法华经上啊就直接就说起火了，就是火柴了，不是入，那个入啊还是个比喻，是个象字，现在就是火柴了。那么我们现在也没有逃出这火柴之外去啊，也在这火柴之中呢。你想一想危险不危险啊？你自己想一想， 我不必讲那么多了。我再对你们讲啊，这个人呢，为什么就聪明了？为什么就愚痴？聪明的人呢，念经也念得多啊，学佛法也学得多，那么印造经文呢也印得多。为什么这个人就愚痴呢？他也不念经也不学佛法。也不印造经文，不印这个经文，所以啊，就一生比一生愚痴，一生比一生愚痴。印造经文这些个人呢，就一生比一生的聪明，一生比一生聪明。你看那个人，有的人方才没我没说吗？那这个果义果前两个人记忆力很好，他们大药师啊，前生都看了很多经典，尤其啊，对这个楞严经、法华经都一定很有缘的。所以啊，你们每一个人不要生妒忌心，不要以为啊，哦，他那么聪明，非常妒忌。你这样一生妒忌心，你就越发就愚痴了，越发愚痴。你妒忌是这个聪明人，你自己就会愚痴的。为什么呢？这聪明人呢，他是重福修来的，愚痴人呢，你就是不修福啊，不印到经文，所以就愚痴。咱们印到经文不是印到一种，种种的经文呢，经典呢都应该印到。咱们现在啊，佛教讲堂与这个和这个中美佛教总会要印一部这个大悲陀罗尼经，千手千眼无碍大悲陀罗尼经。咱们印这个经啊，这又是谈到这个钱的问题上来啊。印造经文就要钱的，没有钱经文，今天呢我不讲这个经文就快来了，这怎么会来的？要给他钱，这个经就来了。没有钱呢师父来，所以我说这个钱呢也是妙法之一。那么每一个人呢，要想要聪明一点，就按照你自己的能力能做得到的，就印一点经，印一点这个陀罗尼经，尤其呀、这个大悲咒啊，这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你求什么都会满愿的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量着你自己力量，你能做到，能印能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啊。没有这个力量也不必勉强，咱们这做事情就很自然，很欢喜，很愿意做的。那么自己都想一想，尽你自己的心，你想要聪明就做多一点啊，要是不聪明，说我愿意愚痴什么也不知道最好，那你就不需要做啊。这是啊，今天晚间对你们个人发表这个消息。堂阁求故，墙壁溃落，柱干腐败，梁栋坑尾，在这个大的住宅里边， 唐革求故，唐是比方啊，欲界这个革呢，是譬于色界和无色界。这个唐又譬于啊，人的身体，下身，这个革呢，譬如。我们人的这个头和上身，这唐比方下身，这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来讲。这欲界唐在三界里边呢，他算那个欲界天，这革呢就色无色界天，就是三界。求，什么叫求呢？这个求啊，就表示啊，这个闭额呀不长，闭就是坏了，恶就是不好。可是啊，这三界呀，也就像这个闭额不长，因其呀，在这三界里边，轮回不停，有的时候会好，可是好也不长久，就会坏了，所以叫闭额无常。这个故，故啊，是说的这个三界呀，不是现在造出来的，是以前呢就有的。以前就有的，所以叫个故。那么这个墙壁墙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盖房子要有墙，这个大的住宅呀，也有墙。在这三界里边呢，三界，什么是这？俺们在三界里边，什么是这个墙呢？这就是比方啊，这个四大。四大就是墙壁，四大是地水火风，这表示墙壁，四边的墙壁。 又啊咱们一般人呢所有的所知道的这九色财气，这也是四道墙。九色财气这四种啊的东西，好像四条锁一样，把人呢都锁住了。所以有这么一首偈颂，说九色财气四朵墙，许多众生里边藏，有人跳出墙而外，就是长生不老王。在这个三界里边，这个墙，俺们自己这个身体，这也等于三界一样。这个墙呢，就比喻俺们的皮肉一样。溃落，溃落，这就是这种啊，三界无安，很快就会坏了，所以啊，会溃落。诸根腐败，这个诸根，什么叫诸根呢？诸根就是比方啊，俺们人的命，人这个生命，这就是诸根。又可以说呀，是俺每一个人的这个两条腿，这也是柱根。俺们这个柱根呢，是腐败的。这比方什么呢？这就比方啊，危殆不安。危殆就是危险的危，殆也就是不好，不久了。这个不久啊，腐败，言其啊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柴呀，很快就发生危险。就是啊，我们这个命啊，很快，这个生命很快就没有了。这是啊，这个柱根腐败，两懂坑尾，两懂，譬如啊，俺们人这个意识，这个意识 要是讲到俺们个人的本身来讲，就是啊，这个身体的这个脊背，这个脊骨，这个脊骨啊，就比方两种啊，又譬如啊，俺们人的意识。意就是意念那个意，识就是八识那个识，坑尾最要紧的是这个坑尾，这坑尾呀就是千变不停啊，坑就是坑塌，尾就是很危险的，在这个时候啊就非常危险，千变不停，千变啊，千就是千流的那个千，变就是变化的变，不停不停止这样这个坑尾呀，也就是说人的死到这个时候到了，这个坑尾这是啊，这一段这个经文的大概的意思。咱们看这一段经文呢就知道我们这个寿命啊不是永远的存在的，你就是啊有什么本事，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有什么最有价值的这种宝贝，到死的时候啊是两手空空，什么也拿不去了，所以俺们在这个世界上争名夺利，求名求利，这可以说是啊很愚痴的一种行为。你应该呀返本还原，认识我们本来的面目，本来的面目又是个什么样子，本来的面目没有个样子，要有个样子，那就是有相，有相就会毁灭我们本来的自性，是不够不净，是不生不灭的，是不增不减的，我们本来面目是什么麻烦都没有的， 我们本来的面目就是楞严经啊所说的如来藏性，常住真心性净明体。你要恢复本来的面目，明白你本来的面目，任何的烦恼都会变成菩提的。你要不明白本来的面目，就是菩提，你也把它变成烦恼了。所以才说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这个天下本来什么事情没有，就是这一些个愚痴的人呐，没有事情来找一种事情来干。所以啊，你对他讲说这是啊愚痴，他说啊，你才是愚痴。为什么他说你才是愚痴呢？他就说啊，他所干的事情你不愿意干，他所行的事情你不去行，你不和他一样，所以就说你是愚痴。本来没有事情找出一些个麻烦来做，这不是愚痴是什么呢？所以你真正明白自性的功夫，所谓眼观生散，内无有，一样的人，你看见生就是生，看见色就是色，可是啊，要明白本来面目的人，见生而无生，见色而无色，